弟兄姐妹们平安哈！我们今天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继续讲婚姻哈。不过忍耐一下，今天讲完就讲完了啊。第七章婚姻讲完了，否则的话越讲，大家心里越泄气哈，然后越婚姻越不幸福哈。有一个教会，有一些要准备进入婚姻的青年男女们哈，所以教会呢就给他们搞这个婚前培训，婚前培训啊，然后大家就非常的期待，结果他们就决定，然后请这个公认的这个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的牧师来讲一堂课，这堂课叫《对于婚姻，上帝怎么说》。哦，结果这那天牧师就去了，不是我啊，也不是我们教会哈、啊。牧师去了之后，看着台下一些这个带着期盼眼神的善男信女们，那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哈、啊，然后叹了口气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各位，不是牧师对这个婚姻绝望哈，是事实上每一个经历过婚姻的人都知道，婚姻的经营过程中是不容易的，是吧？这个我们在婚姻中走过的人都深深的有体会，但是恰恰是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心里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婚姻了，以至于后来我们在接触到信仰之后发现，哇，这个上帝对婚姻有这么多的教导啊，所以也不用后悔，任何时候也都不晚。包括今天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就这一篇哈，就这几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着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仰脸，我们知道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主，是有你自己的心意的，但很多的时候婚姻被我们藐视了，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婚姻就成了个枷锁，甚至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婚姻中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主啊，孩子就恳求你借着你仆人所留下的话语，今天再一次来帮助我们。主，虽然有些经文难解，但是让我们能够透过字里行间更多的了解你自己的心意，好帮助我们在婚姻中能够行出你让我们所行的。我们谢谢你将下面的时间仰望，求主施恩来带领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了，尽管短啊，还是老三点，分它三个部分哈，就是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合宜的自由哈。那这一句话一开始就我们就会碰到一些难处哈，就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各位，如果你平时看的圣经哈是不一样的版本，那上面翻译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啊，不一样的版本翻译上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这是和合本，看到是翻译成女儿。啊，如果你看新译本，看别的英文，特别是英文版本哈，有许许多多的不一样。所以在解经一开始就遇到了难点。那这个女儿是和合本翻译的，或者说有些新译的和合本是这样翻译，但是它事实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童女，就是处女，就是一个未婚的一个女子，就是这么一个。但是为什么后面的解经家翻译出来全都不一样，或者是有很大的差别呢？你看新译本翻译成女朋友，各位哈，这个有点太现代化了哈。我个人觉得这个词儿太现代化了。很多的英文版本呢翻译成未婚妻，那不一样的翻译就决定了这一段经文不一样的意思了。不一样的翻译就决定不一样的意思了哈。那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哈，我个人认为哈，不会是女朋友。你别看新译本哈，最新就是近些年出来的哈，但它不会是女朋友。为什么？就是女朋友这个概念哈，是个近代和现代的概念，是吧？当年没有这女朋友的说法。各位，过去无论哪个国家，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是非常保守且害羞的，没有像现在的你谈朋友谈个十年二十年的也不结婚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里面女朋友是合适的。那好，你对了。另外翻译成这个未婚妻合适不合适呢？合适，未婚妻是合适的，因为它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哈。或者说你看上下文他一直在谈的就是一个女性的事情哈，就是哎，单身呀不单身呀，或者结了婚了那个对方是不信的了或者信的了，该怎么样生活哈。上下文上看似乎是谈论未婚妻也是合适的，但坦白的讲，我个人还是觉得翻译成女儿是比较合宜的哈。为什么翻译成女儿比较合宜呢？因为整个七章在谈论婚姻，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哈，就是说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种风潮，这种风不是蜜蜂的巢穴哈，就是风潮哈。这个风潮讲的是一些末世的属圣徒吧，末世圣徒，他们认为耶稣要来了。耶稣要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预备自己啊，对不对？你没结婚的，没嫁人的，你就赶紧就别结了，也别嫁了。那结了婚，嫁了人的该怎么办呢？就是说你最好不要有性生活。这我们在有一次啊谈合宜之分里面谈过这个哈，说最好不要这个了。你婚姻这个东西太耽误事儿，而且又玷污了上帝的荣耀和圣洁哈，说最好不要这个，就是静心等候主哈。保罗一开始就反对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如果把它翻译成未婚妻呢，其实这个概念前面已经讲过了，我想保罗他不会再讲哈。另外整个七章读下来呢，你会看见一个层次哈，就说前面大部分讲的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哎谈婚论嫁等等的哈。这个地方我认为是有一个部分是父母对儿女的婚姻的看法，再往后就变成了等我们老年的时候哈，就丧偶之后的婚姻是该怎么对待。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哈，还是按着女儿这个翻译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哈，是因为谈到在过去啊，基本上哈都是父母来定儿女的婚姻啊，这个不稀罕，各位不稀罕哈。我就说哈，这妇女解放的日子没多少年，各位，我们现在觉得哇，现在姐妹们非常了不起哈，或者说在外面，无论在职场上，在政坛上啊，都有女性的身影在活跃着哈。各位，我告诉你哈。女性解放的时间，就这样说吧，就说美国吧哈，女性有投票权还不到100年， 你能想象吗？女性解放比黑奴解放都晚，当时提出来人人平等的时候，这些女性一说好，大家都喊女人人平等，哎，为什么我们不平等？我们不是人人吗？这样子才引发了后面的女性解放啊。所以在过去都是这个父母来定儿女婚姻的事，对于我们从大陆出来的，或者你从台湾出来，我觉得你一点不应该陌生啊。早多少年都是这样嘛，是吧？早多少年，或者我们的父辈也都是这样嘛，是吧？圣经中记载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哈，所谓的包办婚姻哈，利百加。哇，各位，我不知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到亚伯拉罕给他儿子找老婆的时候，你读那一段经文是什么感觉哈？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我就问弟兄哈，你想过没有哈？你是不是也盼望有这样的一个婚姻？你在田间默想的时候，远处就来了。哎呀，各位哈，这里面要没有神的工作哈，你就没有办法解释。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上帝的工作，你没有办法解释。一个老仆人带着骆驼就去了，回老家去了，然后看的人出来了，还说，哎呀，我要是跟他说把那个水瓶子拿下来给我喝，并且给我的骆驼喝哈，这么勤劳善良哈，我就是认定了，就是他就是我们家主人的儿媳妇了哈。各位，不凑巧的是，真的遇到利百加就是这样做的，老仆人的祷告就是应验了。更不巧的是，他居然是冰雪聪明啊，然后极度的貌美。各位啊，利百加是圣经中四大美女之一。各位，一个老仆人在那儿，哎，你给我喝口水哈，然后给我印印骆驼，然后就碰着了。各位哈，哎呀，我不知道利百加如果在现今时代哈，他会怎么做哈？一般的女孩如果从小长大是个漂亮的哈，容我得罪女性哈，是非常的高傲的。为什么呢？有很多人嗡嗡嗡嗡的围在周围嘛，是吧？你不得不高傲啊。这个利百加你就非常的怪了哈，就是这我就说就必须有上帝的作为。你看老仆人给的啥？五六两克啊，各位哈，五六两克的金环戴在鼻子上，很小啊，是吧？姐妹们，你们都有金饰哈，你知道五六克是啥玩意儿啊？然后有个二两重的镯子给他两个手戴上了哈，一下闪瞎了他们老家人的眼啊，然后就接着就给老仆人就画了个大饼哈。哎呀，我们家主人哈，那可真是方圆那老有钱了哈，牛群、羊群、骆驼群、驴群哈，各种豪哈。然后这样的话画了个大饼，利百加就跟着来了。各位，我不知道弟兄，你今天要找媳妇儿，你是愿意走这样的路吗？我估计你想，但你不敢，是吧？你万一呢，是吧？你爸说你远房的一个二叔哈，然后去你老家蹬自行车去给你找媳妇儿哈，然后只要先碰到的那一个是拿两根黄瓜给我吃哈，又掂这个打气筒子给我自行车打打气哈，他就是你媳妇儿，你敢要吗？你不敢要，为啥？这两个故事里面有啥区别？你告诉我啥区别？上帝的作为，只能说是上帝的作为哈。所以当年哈，在西罗时期哈，犹太人或者说是当年的风俗啊，包括罗马时候啊，他的风俗就是父亲是有绝对的权利，这叫家主权哈，决定是不是出嫁，决定是嫁给谁，决定什么时候嫁，决定要不要毁约，这都是当爹的权利哈。好了，我们回到哥林多教会哈。所以这里面从36节开始呢，我们就既然认定是女儿哈，他就这样讲哈，若有人以为带他女儿不合宜，什么叫不合宜呢？就是不合适哈，不合适。而且女儿呢也大了啊，过了年岁，过去人结婚比现在早啊，是吧？那时候14、15岁就要开始结婚了， 就已经成熟了，各位哈。我们现在25岁还在等着呢哈。然后就说事又当行呢，你就可以随意办理是吧？这个不算有罪，叫二人成婚就行了。你觉得这句话很别扭是吧？为什么有父亲，然后觉得哎对不起这个女儿了？女儿眼睁睁的长大了，然后呢又合宜哈，又合宜那边有对象，然后你就让他结婚就好了呗。各位做父母的，我们巴不得哈，我们巴不得赶紧有对象吧。对，但是那个时候啊，还是我前面说的有一些背景哈，就是医者来说，就是那个幕后的那个所谓的基督要来之前的那种的追求的超级属灵的圣徒哈，他就有这样的情节，就是如果做父亲的也可能有，对吧？我这个女儿就不嫁了，对吧？等耶稣了，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保罗在前面说的，现今的世道艰难，对吧？他也不愿意让他闺女出去，但是做父亲的想起来觉得亏欠自己的女儿，女儿长大了。女儿长到16岁以后的就不好嫁了是吧？但是女儿长大了然后又有对象了，就让她结婚就好了，这个不算罪，可能跟当父亲最早的想法是违背的。但是既然他觉得带女儿不合宜，想回心转意的话，保罗跟他说这个不是罪，你就让她结婚好吧，你就让她结婚好了。换句话说，你不要用属灵的，不要用属灵啊这个概念哈来绑住孩子，这是有当年的针对性哈。各位，你说今天有没有针对性？很少能碰到。各位，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哈。我认识的一个宣教士哈，他家的孩子没结婚，他也挺着急，但是呢，他写的那祷告信里面啊，就是他希望为三个孩子祷告，然后让他的孩子早日成为跨国的宣教士。各位哈，可不可以呢？可以啊，可以。但是我坦白的讲哈，我愿意说实话，我坦白的讲，你不要把你属灵的东西投射到你的儿女身上。我个人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的态度是，儿女一定要信耶稣，一定要认识上帝，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至于他是不是做传道人，各位，那是上帝带领的事情，不是你让他。哎，老爹就是个传道人，你要做传道人，做传道人是不错，我们看到有那牧师的儿子做牧师哈，很好啊是吧，这种传二代哈，牧二代，很好的事情。但是你容我坦白的讲，不是说你想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是吧？做传道人当然好了，做传道人很幸福呀，你看看我就知道了，不信你来试试你来做做试试就知道了，就是幸福，这个不可否认哈，不可否认。为什么？因为教会恩待传道人，我不是说所有教会，我说这间教会是恩待传道人的教会，对吧？弟兄姐妹你要也不给我们小鞋穿是吧，然后反而对我们真的很好哈，我由衷的感到幸福哈。嗯，扯得有点远了，就是不要用属灵啊来绑架孩子啊。但是你肯定说是我们才不绑架孩子呢，谁让他去做宣教士呢是吧？那要不然的话，那些律师啊医生啊没人干了是吧？那咱得让他是吧一样是吧造福这个世界。好了，我们看第二个小点，就是不随波逐流的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我不能说放之四海皆准，但是它可以应用到很多很多的方面，不仅仅是在儿女婚姻上。他在讲的三个条件就是你心理坚定啊。什么叫心理坚定？心理坚定就是你笃定的，你有把握的，你不是别人说啥你跟着说的，就是比方说你不是牧师说这个孩子独身是荣耀上帝的，你看我这孩子叫独身啊，不是别人说这个孩子结婚是荣耀神的，我的孩子一定要结婚哈，你犯不着啊，你心里笃定哈，你自己有把握的，你什么时候去亲自问问神，对吧？我说实在，我们走的这一步哈， 我不知道各位，你在你自己儿女要谈婚论嫁的时候，你问过上帝多少？你问过上帝多少？我们有时候看见女儿谈的或者是儿子谈的那个就不顺你的眼啊，然后就鸡头白脸的给他拆散啊，各位啊，你多少的时候你问过上帝吗？是吧？所以你内心你要坚定啊，不是人云亦云的事情啊，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吧，每个人看待事物的方法方式都不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是吧，区别在于就是我们得问上帝哈。所以这是另外就是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没有不得已的哈，没有不得已，就是不勉强也不做难是吧，当父亲的对于这个女儿不让她出嫁你心中很笃定的，你有把握的，你问过上帝的，并且你不做难的哈，就是没有不得已的事，你不做难哈，这样的话。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觉得为了儿女好，为了儿女盘算规划设计哈，这条道路啊，儿女甩都不甩你哈，这是真的。那这样情况该怎么办？这是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东西，我们该怎么办？这就叫不得已，你为别人好，别人不想听从，各位哈，这叫不得已。我劝各位做父母的，我劝各位做父母的，不要硬掰你的儿女哈，你不要硬掰他。圣经讲多清楚，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免得失了志气啊，各位，你不要硬掰自己的孩子，就是他不甘心乐意，你这样下去也是不得已的事儿啊，也是不得已的事儿。第三个就是你能够由得自己做主，哎，这就好办了是吧，你心里又很笃定的，然后呢也没有不得已的，就是孩子也听是吧，双方都听，然后呢你还能当家做主，这是最合适不过是吧，你也开心了，女儿也开心了是吧，街坊四邻也开心，上帝也开心哈。所以如果是不是这么三个条件里哈，你呢就不叫择善而从了，你叫随波逐流了就是。好了，后面38节讲了一句话，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好。哎呀，保罗说是都好，结婚挺好，不结婚也好，但是如果不结婚更好。我不知道各位哈，你怎么消化这个东西啊，你怎么消化，保罗不是说这个不结婚单身哈就比结了婚的人更加属灵啊，他不是，他不是。其实保罗在讲的后面有个核心东西啊，就说你这一切的做法都可行，凡事都可行，不一定都有益处哈，凡事都可行，总不受他辖制。在这里面也一样，凡事都行，关键是看他做的有没有说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荣耀。如果是真的为了上帝的国度哈，放下婚姻的祝福，那也是保罗这样说的，你是有福的哈。各位你说啊，不结婚还有福啊，因为我不知道各位哈，我们华人的文化哈，把不结婚单身哈看成个，我说过好多回哈，看的就是失败嘛是吧，有缺陷嘛是吧，老也追着人家问嘛是吧，你管人家那些闲事呢是吧。各位到底单身或者不结婚是不是更有福，是不是更荣耀上帝？我认为保罗说的是对的呢，我认为保罗说的对啊，尽管跟我们现在的文化有很大的冲突啊。嗯，很多年前我们认识一个美国的姐妹叫 Tammy， 以前老 Emery 的那些成员哈都认识她，这是一个美国的姐妹在 CDC 工作哈。他就是没有结婚，就是没有结婚，他除了工作之外，他所有的休假的这些时间哈，全部都跑到四川农村那边去做医疗短宣哈，做医疗短宣，然后后来就过世了哈，过世了。我们一直收的有一本他自己的 汉英字典啊，里面夹的东西都是他给当地那些牧民们啊，什么农民们开的药方啊，什么凉毛脊啊啥那些东西开的药方，非常感动哈。他没有结婚哈，但是呢，事实上来说，他更能荣耀上帝，或者叫更能服侍上帝。每次想到这样的姐妹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掉泪。这样的人就是圣经中现在说的这种的，对吧？为了上帝荣耀，他可以单身的，他可以单身，他不是逃避，他不是逃避的。但我们也看到另外有一类人哈，他也不结婚，但他其实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他是害怕，是吧？害怕结婚之后受骗，害怕日子过不好，害怕他自己干干净净的一个小房子，然后突然来个抠脚大汉住进去，还这以后该咋办，是吧？他有很多的想法，他就自私，他就害怕。各位，这种独身哈，这叫自私。各位，这叫自私。你单身不是你想服侍主，是因为你怕，是吧？好，我们看第二点哈。这里面就是走到了我刚才说的老年人后面的事情了。各位哈，老年人失婚哈或者丧偶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非常正常。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大部分人一定会走到这儿，大部分人一定会走到这儿，特别是弟兄们啊，你一定会通常哈会比姐妹那个啥哈，对。但是呢，留下姐妹因为寿命短嘛，是吧？然后那姐妹们呢就会面临着一件问题，就是丧失了伴侣了哈。所以这边就讲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哈，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了。这些经文非常简单哈，但是非常非常的沉重。各位，经文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非常的沉重。这就告诉我们，婚姻哈，它不是感觉啊，而是婚约呀、啊，各位哈。我都强调过好几次，这是一种婚约哈。所以，婚姻呢，婚约呢，是一辈子，你可以说它是一辈子的束缚也行，但是是一辈子的事儿哈。所以我们一听婚约，我们不是约束哈，我们就烦得不得了哈，我们就不想被约束嘛，是吧？我们就习惯那个，包括现在啊，不合适换嘛，是吧？不合适换，何必委屈自己呢？这就是受外面的社会风潮嘛，文化冲击影响的嘛，是吧？但是圣经上却说哈，婚姻的本质，听清啊。圣经说婚姻的本质就是约束啊，婚姻的本质不是幸福美满吗？不，婚姻的本质是约束，是约束。这不是个负面词啊，它描述一种事实，就是婚姻的排他性和婚姻的永久性。就是你一旦进入到婚姻之后，除了极个别的婚约被破坏的情况下，你是不允许离婚的。各位，你做单身的时候，你有权利、有机会再做选择。你一旦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就被约束住了。你说，那可不可以进入婚姻之后再不被约束呢？你等哪天跟你老伴讲啊，不是老伴了，跟你先生讲啊，就是或者跟你太太讲啊，我现在想全新的服侍主哈、啊，我可不可以再单身？你看你的后脑勺都被敲出两个包哈，嗯，所以婚姻的问题呢，不是婚姻苦不苦，而是说在你进去之前，我们到底想清楚了没有哈？我们很多人进去的时候呢，就凭着那种的，冲动啦，感觉啦，然后一时糊涂啦，各种都有哈。那婚姻的结果呢，就是你一辈子的责任哈。所以，一旦结婚就。真的不能随便变了哈。我实在是不知道哈，有时候应该这样讲哈，这一段话虽然看得非常沉重，但这段话也讲了另外一种事情哈，就是婚姻 是可以被解除的哈。死亡解除婚姻，各位，约嘛，双方的，一个人不存在了，这个约就不存在了。各位，我们听惯了太多太多什么海枯石烂呀，什么什么天无棱，什么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你看看啊，我这有啊，我这真有啊，天荒地老啊，海枯石烂呀、啊，什么天无棱，天地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哈、啊，你都是胡扯吗？不是，那么那真的是对婚姻和感情是不认识啊，各位。你等到天荒地老的时候，你还是不跟他分开，你那连渣子都不剩了，各位啊，纯粹胡说哈、啊，各位。有一个正向的东西，我告诉你，你看基督徒的婚姻是什么？婚礼。牧师最后会说一句话，无论什么贫富贵贱的，最后会说一句话，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各位，这句话一点不消极，这句话是盼望，这句话是正能量。各位，正能量哈、啊！如果真是那样的海枯石烂哈、啊，那个我们只能说父啊，赦免他们啊，真的不认识上帝啊，真的不认识上帝。所以这句话呢，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哈，就是丧偶的哈，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你不需要活在愧疚里哈，你也不需要觉得活在背叛里，你都不需要，因为这是约已经过去了。各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丧偶的再婚，听清哈，如果丧偶的再婚，是对从前的配偶给他带来的幸福的一种肯定。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华人文化都是活着那个人想哈，但是背了很多的压力，各位。但是你要从他本质上来看，如果这个人丧偶之后，他觉得哎呀，曾经那个三座大山那个大包袱终于去掉了，我才不再跳进那个苦海里呢哈。各位废了，不能说废了，就是你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各位哈。但是如果丧偶者再婚，这是绝对对婚姻的盼望和对以前你配偶给你带来幸福的一种肯定啊。所以没什么，丧偶的就应该再婚，这是上帝说的哈，这是上帝说的。只是呢，要嫁主里的，不管婚嫁，你是要进入到婚姻，再进入到婚姻里面，你是要跟你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哈再结合哈，这个就很简单哈，你只能走这条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没有什么灰色地带哈，讲得非常清楚，你就只是要嫁在主里哈，各位。我们人就是脑子就活哈、啊，就是啊，那他很好啊，对吧？你看那个是主里面的，大家都说合适。你看长得哈、啊，你看那个就挺好。尽管不认识主哈、啊，但我有信心呢、啊，我带他信主啊，他一定会改变了。上帝听祷告了，各位哈、啊，这个不叫你有信心，这叫试探上帝。所以圣经讲的非常清楚，我们就稍微木讷一点哈，就按照圣经教导走就好了哈。所以婚姻到底是啥？是两个人哈，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盟约。如果你再婚的时候哈，是找了一个跟这上面违背的，是在主内之外的哈。你的那些价值观了、世界观了、奉献观了等等这一类哈，你全是不一样的，各位哈，全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如果是破坏这个，那只能叫妥协哈，所以不需要那样。好，第三点，一句话哈，讲到更高的福分哈，更高的福分，还是那句话哈，保罗说单身的人更有福。我不知道你听得刺耳不刺耳啊，你说保罗单身，他当然说单身的人有福了。不是，因为保罗说完单身有福之外，接着就跟着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想我是被神的灵感动的哈，说这不是随便说的，这是感动的。所以呢，两般都可以哈，就是单身的其实是更有福了。对， 因为当时面对着哥林多教会的那一部分末世圣徒哈，他们很多时候愿意说啊，圣灵感动我哈，然后让我做这个，圣灵感动我让我做那个哈。保罗这边也说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哈，就讲出这样的话。各位，神的灵感动他说个这，神的灵感动他说，你在今天教会里也不稀罕。你经常会碰到一些人，哎呀，上帝跟我说啥啥啥，神的灵感动我要做啥啥，是吧？神的灵感动我就嫁给那个很帅的那个弟兄哈，那个呢，神的灵没有感动我哈。各位啊，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哈。我们有时候把自己的欲望就拉个大旗哈，人算了，不说了。所以保罗这边说哈，你结婚可以啊，单身也可以，但是呢，如果能单身服侍主啊，就更有福哈。所以单身呢是有一种独特的自由，这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他精力可以集中，他不被很多的家庭的事物的打扰是吧？他可以更有效率的服侍上帝，这是事实，这是存在哈。所以另外就是婚姻呢不是问题哈，是你属谁的问题啊，是你属谁的问题。所以如果被孤单推进婚姻哈，或者被欲望推进婚姻和压力推进婚姻啥的，那个不是顺服，那是在躲藏哈。好，我们就需要反思哈，就是我现在的选择到底是让我更自由的服侍主呢，还是让我越来越被这个世界捆绑，越来越离开上帝哈？是你在追求幸福呢，还是在回应呼召？不管你是单身还是进入婚姻哈，然后你是抓住婚姻呢，还是要抓住神呢哈？所以今天这几节经文哈，看得很短，它其实不是律法哈，是让你在里面自由。你不管婚或者嫁或者独居哈，这都是自由，这不是表面的东西，是看到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择善而从。各位，什么叫择善？善就是上帝是善的。各位啊，圣经中曾经有个人来跪拜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哈，你记得耶稣跟他说了句什么话吗？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所以择善而从就是择神而从。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坦诚，我们在世间的小学里面摸爬滚打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恐怕终日所想的也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你说这是外邦人的事情。主啊，再一次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每日所行，还是面对着婚姻，甚至我们儿女的婚姻，甚至当我们丧偶之后对自己未来的婚姻，主啊，孩子恳求你继续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主啊，也将你自己的话语放在这间教会里面，让不管你是单身还是不管你是结婚，你没有任何的优越感，是你可以在单身或结婚里面都可以荣耀上帝。我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